不见啊！好，我们再一次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是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的天父。你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你与我们同在。天父，我特别为苏瑞所提到的他的同事这个家庭祷告，愿主向他们彰显你荣耀的同在。天父，你的以马内利，你也说你用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愿苏瑞的同事经历到从你那里来最真实的安慰。主，我也恳求你安慰我们在座中间有受伤的灵魂，愿你自己亲自安慰，亲自赐力量，亲自保守扶持，让我们都一同来经历你确确实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要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先问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你有没有不喜欢的人？很容易回答请问你有没有讨厌的人？这也不难回答第三个问题，请问你有没有看不起的人？都很容易回答请问你有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轻视的人的时候，你快乐吗？好我们打开圣经来看神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使徒保罗呢要以弗所这些蒙神恩典的人呢，那所谓的得救的人，那他们再来想一想一些事情。第二章十一节，使徒保罗这样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应当想一想回想你们从前呢，你们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蒙恩之前呢，按的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个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也就是说，犹太人就给那其他的人称作外邦人犹太人就用他们的血统，那还有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就把人分成一种叫做受割礼的，一种叫做没有受割礼的，一种是属上帝的，一种叫做外邦人，是叫做不属上帝的。外邦人这个词不单纯在讲不同国籍的人，外邦人是一个犹太人轻视非犹太人的用词。外邦人的意思是你们不是属上帝的人，所以你们不跟我们同一国。外邦人这个词是带着一种自己的优越，也带着一个对别人的一个轻视。原来你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第十二节他说，那个时候呢，你们跟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与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拯救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上帝在旧约里面因着他的慈爱，然后就赐下了许多的应许， 这些应许的条约呢，他说你们原来都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且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啊，不是说没有信主的人都没有盼望，不是，是指着没有上帝的应许所带来的盼望啊，没有独一的真神。他说你们要想一想啊，从前是这样啊。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呢，如今呢，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就是犹太人跟犹太人所说的外邦人，是一个轻视人的跟一种被轻视的两种人呢，都合而为一的，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人对人的轻视呢，就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一道一堵墙，是非常难以跨越的。人的轻视就使得人会讨厌别人，会看不起别人，人与人之间呢，就树立了一道非常难以超越的墙。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使我们和睦了，使这两种伤害人的或者被伤害的、轻视人的或者被轻视的这两种人呢，都可以啊，那个中间的墙拆毁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耶稣钉十字架就废掉那个冤仇啊，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啊，这两种人归为一个身体，那么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天父的面前。昨天呢，天气不错，哇！吃完晚餐就跟太太就在我们社区里面啊散步，就看到一对年轻人，二三十岁啊，各自牵了一只猫啊，比较多看到人家遛狗，很少看到人家遛猫的哈。一个人牵了一只猫啊，都好像遛狗一样在那边啊，也出来散步。那么我太太呢，就带着我啊，就拉着我就去，遛我，然后太太遛我，没有，只是没有绳子，我也没有带领带哈、啊，这带领带比较方便、啊、所以呢，他拉着我就过去跟那两个年轻人谈话，啊，这是我太太的特长啊，他就开始哇，那个猫好可爱呀、啊，哇，开始就谈起来了，哦，就了解说哦，这两个原来是一对男女。朋友，那这个呢，女孩子呢来到男孩子的家做客，所以吃饱饭呢就拉了两只猫一起出来遛猫谈话的过程里面，突然有一只狗就冲出来了啊，一只狗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就追着那个猫，要追着那个猫，那个猫看到狗来会有什么动作？逃啊，所以就很用力的挣脱那个主人的绳索，就跑掉了啊！好像刚才诗歌说什么，你已经挪去我所有枷锁哈、啊，那只猫就挣脱了那个主人的那个绳索，就跑掉了。然后啊，然后狗就一直追啊，一直开始吠那只猫啊，那个吠哦，大概是那个狗找到玩具了，蛮快乐的样子，听那个声音啊，那个猫就吓得哦，一直跑这样。啊，那个男生呢就开始破口大骂了，骂那个女生说：“你怎么遛猫的？”哦，然后那个女生就说：“我就拉得好好的，我怎么知道那只狗会跑出来嘞？”啊，那个男生又非常大声的吼他说：“连一只猫都看不好，垃圾啊！”哇，我在那边怎么了？前一个时刻两个人哇，好像非常的。温馨哦，一起在夕阳下在遛猫，然后感情好像很好，所以我们才主动过去了解看看。所以没有想到 那个男生就说，那只猫都遛不好，垃圾。哇，吓到这个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回答说，谁是垃圾？你才是垃圾。哇，我都更紧张了，两个人会不会打起来啊？哎呀，结果男生继续开骂，女生就回去。我的第一个感觉说，这个人假如是我女儿，我已经告诉她说，不要跟这个人了、不要跟这个人再谈恋爱了、第一个回应是这个了、你看看、两个人本来看起来一副祥和，非常的相爱，但是过一秒钟，两个人却互相的咒骂。你们觉得这个场景在这个世界上多不多？常见吗？哪里可以看见？公园可以看见。我跟你讲的最常见的地方叫家里，你知道吗？对吗？明明是两个很相爱的人，一秒钟因着一些事情，却互相攻击，互相贬义。这两个人，我就在看说，这两个人这样咒骂完，他们怎么复合啊？人与人之间啊，有很多的不喜欢、讨厌、伤害、咒骂、轻视。保罗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他脑袋里面有两幅的图画。第一幅的图画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属于犹太人专属的区域，外邦人是进不到那个所谓的圣殿那个区域的。圣殿就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严格的分开，我们是属上帝的，你们不是，我们是有上帝一位独一的真神所爱的一群人，你们都不是，只有我们可以来到圣殿里面祷告，你们不可以。这样的观念里面呢，以后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叫人里面有罪，罪的很重要，在人际间的特征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看不起别人，贬义别人，任意的伤害别人，真是不把人当作是神所创造的一样。所以我常常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千万不要再称没有信、还没有信主的人叫做外邦人，不要把犹太人传统的优越也带进教会里面来。在台语的教会，他们还常常会用说，没有信主的人叫做世俗的人，你们听过吗？听过吧？好，意思就是说，我是神圣的，你们是世俗的。第二幅图画呢，保罗就说，他来到外邦的世界，他把福音传给所谓的非犹太人，很多犹太人、非犹太人就信主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什么希利尼人，有吗？他把福音传到所谓犹太人的外邦去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外邦人信了主了，他们一起在当地的会堂或者家庭教会里面敬拜犹太人所说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位慈爱的真神，那位赐下各样应许之约的神。所以保罗就感觉到，哇，
好不一样啊。耶路撒冷的经验是一个优越与排斥的经验，是一个自以为是然后轻看别人的经验。可是来到外邦的世界里面，他所看见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却在那里蒙爱，一起在敬拜神。两种完全不同的图画。我以前不太懂了，九月底到十月初，我带着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到以色列约旦跟那个埃及去做一个参访，是希望圣经跟所谓的圣经发生的地点那个地方呢，能够有直接的产生关联性，以后读圣经就知道在读什么，而不是只有一个名称而已是这样。那我的经验里面呢，就发现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圣殿区是属于约旦管的，圣殿区呢是属于巴勒斯坦人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犹太人是不可以进去的。观光客呢也要看当时的情况，那一些管理圣殿区的这些军队允不允许观光客进去，所以有时候可以进去，有时候不可以进去。我们非常的幸运，前一秒钟是关闭的，我们到的时候竟然说为我们开放，所以我们就欢欢喜喜的进到那个所谓的圣殿区里面了。当我们要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去到所谓的伯利恒，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我们去了最重要的景点叫做主诞堂，纪念主耶稣降生的那个礼拜堂。好，我们离开五分钟往耶路撒冷去，伯利恒离耶路撒冷6公里而已我们刚刚离开五分钟，在一个叫做检查哨，知道检查哨吗？就是说你以色列军队守在那里，他要检查每一个要进耶路撒冷的人，进到犹太人地区的人，非犹太人车子什么都要检查就看到那个士兵喝着枪很威严的，然后呢，那个士兵里面好多黑人为什么？那个是黑色的犹太人因为早期很多犹太人就移居在以索比亚 上埃及，后来他们的后代都是黑人，可是他们的基因是犹太人，所以你会看到好多黑人在那边做检查哨好，我那个导游呢，巴勒斯坦人那个导游呢，就立刻拿一个 YouTube 给我看，我们刚离开那个主诞堂的街道就发生暴动了，犹太非巴勒斯坦人不满犹太人，所以就在那个街上就开始有一些丢石块的，我们当电视看到丢石块那个暴动。一个轻视跟一个被轻视的人，被轻视的人里面充满了仇恨，所以要想机会就要攻击一下，虽然以石头打枪是很愚蠢的事情，可是那一个里面的冤仇非报不行。然后呢，就看到以色列的士兵就用那个瓦斯枪喷火喷这些人，就在我们离开的5分钟之后我们走过的地方我明白了，保罗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冤仇难以割断，你知道吗？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伤害，谈原谅谈抱歉都是非常困难的事，特别在家里的伤害，我们就根本习以为常，也不敢不想说抱歉，都不讲了。所以我就担心那一对年轻人，他们到底怎么善后啊？这样两个人攻击完以后，伤害完以后，他们怎么样去和好啊？我昨天还蛮担心这件事情的。这个假如没有立刻处理和好 他们里面的那一个伤痕，他们以后怎么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没有一个从心里面来真实的平安，那种原谅，怎么有可能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呢？好，不但是那两个人，我说以色列，我就发现这件事情，那两个民族，一个轻视的结果，到现在2000年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造成的，就是还是在对立的里面。我问我的导游说，这么8公尺高，上面还装铁丝网，还通电的，通常我们看到有8公尺高的围墙，上面有铁丝网跟通电的，你觉得那个是什么地方？啊，监狱嘛，在以色列叫做隔离墙，你知道，就把犹太人住的区域跟巴勒斯坦人住的区域，用那个好像监狱的围墙把它围起来，围起来。巴勒斯坦人，你只要是巴勒斯坦人，你会不会感觉到被关在监狱的感觉？每一次要出去，都要在那个隔离墙，不，在那个检查哨检查。我在那个拉玛，萨姆尔的故乡，就发现了。他们要上班，从巴勒斯坦住的这个墙的这边要过到墙的这边来上班，要在检查哨排队排2到3小时，明明5分钟的车程，他要排2到3个小时，你气不气啊？每一天呢要这样排队。我都问那个巴勒斯坦的导游说，哇，我以前知道有这个隔离墙，有300多公里呢。以色列的那块土地是台湾面积的 0.58 而已，高雄到台北多少啊？你开车多少？300多公里，对不对？他们的隔离墙，我说哇，以前我看哦，300多公里呢。那个巴勒斯坦的导游说，不，那700公里啊，已经700公里了。那巴勒斯坦人就每天感觉到自己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嘛。然后呢，门口都是拿着枪的那个以色列士兵。可是他这里说呢，耶稣基督的身体呢，废掉了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人的伤害，人的轻视，会使我们的墙越筑越远，越筑越厚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表面，越虚假的。但是耶稣基督来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在外邦人的世界，保罗看到的是另外一幅图画：犹太人外所谓的外邦人，他们在那里一同敬拜同一位神，唱着同样的诗歌。保罗看到这两个图画的差别，哇！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单赦免我的罪，他说这样的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和平的福音。耶稣基督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好得不得了的好消息，是给人类世界带来和好。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对所谓的和平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他提到两个重点，一个叫做与神和好，第二个重点叫做与人和睦。真的蒙救恩的人，是被神拯救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有两个特质，就是他会跟神和好，第二个他就是会跟人和睦。在那个整个参访的过程，到我们不同的地方都是好多的礼拜堂，里面都是空空，没有什么人，就只有观光客来了走了，来了走了。这些观光客呢，这个礼拜堂虽然是这样，但是里面都有所谓的东正教的主教，或者是罗马大公教会的一些神父人员在里面看守那个礼拜堂。每个礼拜堂呢，都你观光团呢，他就可以让你唱诗歌呢， 而且唱一首。嘿，我们那个导游很聪明，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看那个主教，你只要唱一首啊，唱得好，他会不会叫你下来，他会给你唱第二首。好，他说你们第一首好好唱，这样你们就有机会唱第二首。好了，我们终于来到选了一个地方，叫做毕士大的纪念礼拜堂。毕士大池子听过吗？毕士大池子是以前祭司在献祭，在杀牛宰羊的那个屠宰场，是在清洗很多污秽东西的地方。毕士大那边有一个池啊，礼拜堂，我们就上去唱了。然后导游说可以唱两首，所以呢，我们就第二，我本来要唱的那个就保留在第二首，我们就唱第一首，叫做我们讲的，哎，比较台湾味一点的，比较其他民族不会唱的，叫做《耶和华祝福满满》，会吗？会吗？哈。然后呢，那个导游说你们唱一句就停哦，因为你唱一句停哦，那个整个礼拜堂会有回音哦。完全不用麦克风哦，有回音哦。啊，山中的白灵溪，停了，然后你就听到溪，好像回了啊，哇，好过瘾啊！第一次有这种礼拜堂，完全不用麦克风，一唱那个回音，还可以自己享受自己在听唱什么啊。好了，那个主教站在门口，哦，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哎，我们意思就知道说，哎，可以唱第二首了。第二首我们就选了我戏称了基督徒的国歌，你知道是什么吗？哎， Amazing Grace。 我们去到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哇，好大的露天的一个广场，有韩国团几十个人在那边唱诗歌， Amazing Grace 用韩文唱啊，听到第一次了，不知道在哪里听，哦，又听到，哦，不在加百农，不是加百农，在那个拿撒勒啊，那个礼拜堂，那个会堂，哇，有一群印度来的，他们跪在那里唱 Amazing Grace， 用印度语啊，所以你到处去哈，都可以听到不同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在唱奇异恩典，可以来到那个毕士大池子，换我们唱奇异恩典呐，你知道吗？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上帝拯救了我们。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去到那里，都在颂赞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改变我们的生命。听不懂韩语，听不懂印度语，听不懂非洲的语言，啊，听不懂好多好多啊，亚美尼亚的语言，好多好多我听不懂的语言。但是我都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因为我是罪人，耶稣基督已经改变我了。这个就是这个保罗所说的，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伤害人的也好，被伤害的也好，轻视人的也好，被轻视的也好，讨厌人的也好，被讨厌的人，贬义人的，被贬义的人，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里面，每一个人都被改变了，罪都得赦免了，并且一起同一个身体一起在那边敬拜神。所以保罗说了，我是传一个不只是个人得救的福音，我是传一个和平的福音。我刚才说保罗说和平的福音的两个重点，第一个叫做与神什么和好，对不对？好，我跟一个人和好，我与神和好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啦，就是说我们之间所有的债务啊，所有的那个都取消了，我们有一个新的 new relationship， 一个新的关系了，那些过去的冤仇什么通通没有了，神也不计较我们了，赦免我们了，所以我们跟神和好，有一个新的关系了。 可是什么样是实质的和好的关系呢？你有没有想过法律上的地位我们跟神和好了，实质的与神和好是什么呢？哎呀，这两天这几天有一个非常在网络上 很红的一个影片、啊、是德国的一个广告、啊、诸位知道是什么、啊嗯、一个德国的广告，广告什么？圣诞节快到了，一个老父亲、啊、就一个人、啊、就打电话问他的女儿说，你圣诞节要不要回来、啊、女儿就说，哦，爸爸好远啊，我家里我不能，我只能在电话里面跟你 say Merry Christmas 啦。两个儿子的家里也都不能回来，所以那老父亲呢，就一个人就开始在要在圣诞节之前呢，开始要预备自己一个人过圣诞节。然后呢，圣诞节快到了，哇，听到好多小孩吵闹的声音，他以为他的孙子都回来了，结果打开窗户一看。隔壁邻居的看到隔壁邻居的同样的老人、啊、就抱着他的孙子，抱着他的儿子，好快乐的进到家里面去。哇，他那个孤寂的感觉、啊、深深的抓着他。所以呢，他就看到一个人自己预备了、要预备那个晚餐。然后呢，这个孤寂的老人演完了以后，就演他两个儿子跟女儿。哇，家里啊，哇，孩子跑来跑去啊，好热闹啊，都跪圣诞树什么，开始预备圣诞节了。儿子有儿子的家，女儿有女儿的家，哇，都好快乐啊。一个孤寂的老人在家里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然后呢，在这个很快乐很快乐的演这个孩子的家里的时候，突然这个孩子都收到一个电话快讯来说，你爸爸死掉了，你爸爸过世了。哇，这几个三个家庭都开始走啊，开始整理啊，赶快啊，虽然很忙啊、哦、可是呢就赶快跑回要回到他爸爸那里去了。本来说哇好忙我回不去了，可是爸爸死掉了，哇全部的人都要回去了啊，穿黑衣服啊，然后就看到那个车路上的那个儿子在那边沉思啊，在那边掉眼泪啊，啊心中有无限的懊悔。然后回到那个家里以后呢，就看到什么门没有锁，然后餐厅里面呢，哇都是烛光，而且摆了圣诞大餐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就看见他爸爸走出来，从厨房走出来、哦、那每个孙子就哇哇，阿公啊，原来你没有死啊，哇那就拥抱啊。然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就去拥抱爸爸。那爸爸说一句话说，难道只有在那个时刻我们才有可能全家再见面吗？难道只有我死了的时候你们才会再回来吗？请问这个是一个，这个家庭是一个和好的家庭吗？对爸爸来讲，所谓的这个温暖的家庭，他只是一个孤寂的老人，你知道吗？这个家庭什么时候真正和好了？孩子回来了，哇，爸爸来了。我都就给那个影片、哦、我就给他写了一个称呼了，一个名字，我叫做孤寂的上帝。上帝养了好多好多的儿女，可是上帝依然孤寂。圣诞节到了，好多好多教会很热闹的庆祝，好像那个他的儿女的家庭哇庆祝啊，耶稣基督降生了。可是那个孤寂的上帝依然在天上自己预备自己的烛光晚餐。和好是什么？就是我愿意跟你见面。和好是什么？我愿意把我的心里面的话告诉你。和好是什么？我愿意倾听你对我说的话。 它不是只有法律上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实质的关系。我愿意见你的面，我愿意听你讲话，我愿意向你把我的心里面的话 都告诉你。这个叫做与神和好。弟兄姐妹，你信主了，你常常与神和好吗？你愿意把你所有的困难、你的困境、你的需要告诉神吗？神都知道，对不对？不用告诉他们，都知道。我跟你讲，你只要来到他面前说：“阿公，”像那个孙子跑到那个爷爷面前，叫他一下，叫他一声，抱上去，什么都没讲。对那个父爷爷来讲，就什么都有了，就什么都讲了。你祷告吗？你喜欢向神说话吗？你喜欢听神说话吗？我跟你讲啊，刚才苏瑞的那一个同事的困境啊，只要上帝跟他说一句话，他知道上帝是以马内利，与他同在的上帝，那些困难都不会算得是什么。因为他最惊慌的是他需要有一个很确实的依靠跟帮助。只要神说一句话，我们所有的困难都不见了。我们与神和好，你愿意把他跟他讲，并且你愿意听他向你说话吗？你愿意好好安静下来，主啊，向我说话。主啊，帮助我能够渴慕读你的话。圣诞节我们要办好多好多活动，好像儿女忙在忙于外一样，而上帝也很乐意在圣诞季节里面向每一个儿女说话呀。抱抱他就好了吧，就够了吧。保罗说，福音是什么？与神和好。在人世间所受到的轻视，所受到的伤害，来到神面前，就全然不但被医治，而且不会继续在这一种被伤害的痛苦里面